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信息。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成为神迹的器皿。我真的要教各位怎么样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，要让神迹在你身上发生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不要小看你自己。因为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他说啊，大户人家有什么？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还有大器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尊贵卑贱的差别呢？为什么有金银、铜、铁、锡，还有木，还有瓦呢？是不是？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。那么我还会说，我们怎么样成为贵重？因为经上面说你们就必成为贵重。那么你先要了解，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，其实这一切都在乎他。贵贱在乎谁？在乎他。但是当我们与他建立了关系的时候，刚才我们一开始练，他容忍那些本要死的，但是他又再一次的把那个预备要做荣耀器皿的，他让他早早的发生。就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要做荣耀的器皿。最后我们要说，我们要怎么样锻炼成神迹的器皿。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结论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是的，好的，刚才说我们在大户人家，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，请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好的，我们这里有金、银、木、瓦。金子是神的属性，所以你如果在神的家里面，神把你看作金器，你被用作金器，那表示说你跟神很亲近。哈利路亚。银是神的救赎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救赎，是不是？譬如说圣经上面讲说是用银钱把我们买赎来的，所以银子是救赎，但是那个最贵重的还是金器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被了救赎，我们是银，但是我们要成为金器，是带有神的属性。那木头呢，是我们人的天然性，我们是有这个木头的性质。那么土呢，是我们的原本的属。那么这跟不一样，我们原本是属土呢，所以我们也带有原罪，我们甚至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才干还有恩赐，甚至于我们还有与生俱来的一些自我自私。那么木是我们的天然属，就是我们的老我，是不是？我们在一个环境中长大成这个样子。譬如讲，我到现在我一直很节俭，很奇怪，你要给我100万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花。我有的时候口袋放着10块钱，3个月后还是10块钱，一码都没有变。当然了，有信用卡就是了。但是我就是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我的天然性，我的本性，我在这个环境中长大，是不是？但是为什么在这大户人家，我们这个教会，我们的信徒会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会参差不齐呢？因为圣经上面说，撒旦在麦田里面撒了败子，所以我们会有败子长出来。那么它也会遮到一些麦子的正常的成长，那么一直要到最后的时候，神才要把它入出来，把它放到火里面烧了。另外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徒不追求，你不追求，好像你那个灯里面没有预备油，没有油的铜女， 心里面没有油，
所以我们会有参差不齐。有的人充满了油，我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油头粉面的，都是满了油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那么心里没有油，就很明显，就少了油，就不能够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。刚才说的，我们的器皿的贵贱是在乎谁？罗马书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二，一起来念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所以还有一种器皿是遭毁灭，当心啊，很可怕，是不是？那么但是这是神他在容忍，以他的权柄，若他彰显他的公义，这些遭毁灭的器皿通通要被烧尽了，就好像麦田里面的稗子一样，就好像没有长进没有预备油的器皿里面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我们要蒙神拣选，要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我们要预备来得荣耀，我们要成为神迹的器皿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呢？跟着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，来一起来念：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是我们要第一步，要看得起我们自己。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，以前的我们或许是下三流，好像诗篇上面讲的怎么样，下流人虚空，上流人虚假，他们全部加起来还没有比空气重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我们不虚空，我们不虚假，我们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。什么叫做自洁脱离卑贱呢？就是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，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觉得是信的主嘛，是不是？跟世界有分别，与罪恶隔绝了，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了。但是这是我们身份上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的地位上呢，是不是？哦，譬如讲说浪子的哥哥，他的身份是长子的身份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王子，我们是公主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浪子的哥哥呢，他说，你看我每天这么辛苦跟你在一起，你从来没有怎么样。哇哦，他的地位上他还是做奴仆，他的身份是长子。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，这个小儿子跟爸爸说，爸爸你把我们该得的产业分给我们吧。圣经上怎么说？爸爸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。长子得了两份，小儿子得了一份，然后他说我都没钱花，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那个等等。徒有长子的身份，没有长子的地位，突然是王子，突然是公主，却仍然是与庶民同列，所以没有能够自洁脱离卑贱，是不是？他跟着说要圣洁合乎主用，圣洁合乎主用，就是要让我们在主客观的事实上，我们是得了救， 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主观的经历经验我们有没有成善呢？是不是？我常常喜欢讲得救是那一刹那，但是成圣是一生之久，一辈子的事。我们的功用有没有彰显出来？有没有能够合乎主用？是不是？刚才说了，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是瓦器也好嘛，说不定还可以烧个马桶，是不是？是瓦器也好啦，说不定还可以做成一个屋顶上的瓦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成为神说怎么样，是该灭绝彰显我公义，我是忍受没有把你灭绝掉。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再一次装备我们自己，服侍我们自己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什么叫行各样的善事？我们做善事不是说做好事而已啦。我们常常很奇怪，有的人说，哎，我们基督徒做善事不是做好事，不是，也要做好事，做好事之外还要做合乎神的事情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要只是一天到晚神啊神啊，我为神做这个事情，但是骂这个讲那个，然后对人极为苛刻，也不好。我们仍然是要行各样的善事，为神所用。我们预备，怎么预备？我们装备自己，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。顺便一提啊，像师母现在在整理第三课的同工训练的讲 的材料，我们跟着已经上到第三课去了。我真正发现，真的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才发现其实很复杂。这个服侍的教导、同工训练，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您知道吗？大家本来都不认识，然后放在一起要来做教会的事情，还没有钱拿，对不对？那么要怎么样做得好呢？那么你如果不能够看到属天的产业，你做的做的做的，你不免怨天尤人，觉得你做的比人家多，确实好像为什么不比人家有钱或者身体有病痛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属天的产业，甚至于我们把服事当做工作来做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。而牧师今天没有我服事，我今天就不来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把服事当成工作来做。我常常喜欢讲的是，仆人怎么看主人的手，使女怎么看主人祖母的手，照样我们看耶和华的手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你在神的面前势利，你不是说神我要做这个，神我要做那个，而是你在神面前势利，是不是？然后看看神要怎么用你，然后神一招手，你就赶快上去，我在这。听了命，请使用我。好了，就要赞美神。感谢神，我们弟兄姐妹都不会吧？嘿，哈利路亚！预备神使用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Number one， 好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也要成为神所拣选的器皿。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，好的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敢去，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这个是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他是讲说扫罗他是迫害基督徒的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是律法师，而且他也是宗教领袖。那么但是他就抓基督徒，他认为基督徒你们拜的不对，耶稣不是弥赛亚，所以他就抓基督徒。但是有一次他赶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，大光照射，他跌下马来，眼睛瞎掉，
然后他说这是谁呀、啊？一个大光，那光的声音说是我，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。他才恍然大悟，人家把他牵到大马士革的直接，就像我常常喜欢讲，我们这就是直接，我们是伊萨卡的直接 Front Street。 然后呢眼睛瞎了，他就在那边祷告，在那边悔过，在那边认罪。然后有一个基督徒叫做亚拿尼亚，神就跟他说你去，他大马士革的直接有一个叫做扫罗的，你去给他按手，去给他得到，让他得到圣灵，赐给他能力。他说神啊，这个人是残害基督徒了，你看他名字多响。神说不会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万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他去了没有啊？这是一个神拣选的一个器皿。所以跟着使徒行传九章十节来，我们来说，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对他说，亚拿尼亚，他说主我在这里，听得你，是不是？神使用一个器皿，神拣选一个器皿，神要使一个器皿尊贵，他要从拣选开始，就是说蒙召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看圣经上面有七个叫做 double calling， 摩西摩西，不是日本人打电话摩西摩西啊，现在摩西摩西，他说 hina me， 三味三味 hina me， 以赛亚以赛亚 hina me， 请差遣我。哎，哪天你睡觉？丽莎妞，丽莎妞，你就赶快讲 hina me， 我在此，请吩咐。好的。哎，我在此哈。对，圣经上面有七个，这都是神所重用的人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亚拿尼亚是神这样的呼召他，他说 hina me。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。我跟你讲，神随时随地跟人说话，你说我没听过，我没听到，台湾人说我有听没有到，听不懂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听，没有聆听。所以像我们的光中的岳父他说，哎呀，搬个新家说不定可以有聆听室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学过这个神国移民这个课程，我们一直讲到聆听室，聆听室。所以我们到聆听室里面，或者是我们常常要注意神要跟我们讲话。神怎么跟我们讲话？神透过基本上四个样。第一个，仆人，就是神所用的人，不见得是教会牧师，常常会是教会牧师、长老、属灵长者，是的，就是神所用的人，他会跟你讲，是不是？譬如讲说，这个姐妹啊，神跟我说，神非常喜爱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这是透过神的用人，神的仆人跟你讲话。另外呢，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你讲话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从神的圣经中间，从神的话语中能够听到他讲话呢？就是你可以这么做，用导读的方式。譬如说你找一节经文啊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下流人虚空，上流人虚假，他们加起来没比空气重。你就神啊，下流人虚空，上流人虚假，下流人虚空，上流人虚假，但是神，我不要做下流人，我也不要做虚假的人，我只要做你的门徒，我只要跟随你，求你再一次来牵我走那天路，求你保守我，求你带领我。你就在跟着这一句在那边嘟嘟嘟，忽然间你看到旁边有一句，说不定是神已经听到你的祷告， 哈利路亚，这个字就跳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多这种例子的。当然我们不鼓励说翻开圣经一指就指到一个，哎，这就是神要跟我讲的话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有一次那个有一个讲员来跟我们说，叫做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就是说，神啊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啊？怎么怎么？那那你是要我怎么样做啊？那他就把圣经一打开，手就一指，哎呦，原来是那个犹大，他去上吊死了，吓死了，不是那样子的，好吧？要当心的，而是在神的话语，你用祷告，你然后聆听看他说。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怎么样？神啊，给我这个，神啊，给我的，神你真伟大，阿们走了。神说，哎，等等，我有话要跟你讲，不要急着跑，好吧？那么导读，然后聆听，看神要跟你说什么。还有神透过异象，让我们看到他，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异象中看到听到呢？基本上我们是，我个人是认为我们要操练方言，从方言中你看到神跟你讲话，看到神的启示，看到神的异象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是每次讲这个例子我都讲不反。我有一次去参加这个灵粮堂，这个谢宏忠院长，灵粮神学院的院长，在加拿大那边教这个使徒性的服事，就是这种超自然的服事。他就说你们要用方言，然后你们用方言祷告完，看神跟你讲什么。因为我常常喜欢讲，你要我为你祷告，我再怎么祷告都是我的 wish list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神啊，如果为罗荣祷告，我一定神啊，求你给他一张机票让他回去吧，是不是？他一天到晚说他要回去，没有机票嘛，变成我，因为我知道他嘛。所以你要从也要得到一个意向。我们教导的时候他说，你找一个你不认识的人，你去为你去跟他来祷告，然后看神怎么跟你讲，最好用方言祷告，完全不要用你的理性。哎，有的时候你不认识的人，你都会祷告出你心里面想要的事情。譬如说你看这个人愁眉苦脸，你会怎么样？神啊，你给他喜乐，让他的心里面的捆绑释放。那倒来倒去都是你在那边用理性用无性，然后在讲你的话嘛，这是你的 wish list， 不是神的 will， 不是神的旨意。我们还有一次去为一个值班的姐妹祷告，大家异口同声说，神你就带她走吧，没两天她就真走了。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在祷告中你就有这种感动，神要跟你说这样子的事情，你就跟他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，我们就两个手抓到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哔哩吧啦，他就跟我讲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，那么忘掉了，哔哩吧啦换我了，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方言嘛，啊，对不对？哔哩吧啦，忽然间一个意象进来我脑子里面，我说，神说你是巴拿巴，然后那个上次啊了，下课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准备下一堂课了。然后他就跑了，哎，牧师你怎么说我是巴拿巴？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巴拿巴。他说我真的是巴拿巴，我是东南亚的人呐。然后我退休了，半退休了，那我来加拿大这边半退休。他说我以前都带教会的牧师去东南亚宣教，去了一次，去了两次，他们就自己去了，把我一脚踢开了。我说对啊，你就是巴拿巴，对不对？你去看圣经里面巴拿巴怎么样，把保罗带出来，巴拿巴把马可带出来，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是讲巴拿巴保罗，巴拿巴保罗，后来变成什么保罗巴拿巴，保罗巴拿巴，最后是怎么样，保罗没有巴拿巴了。所以你就是巴拿巴没错嘛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 换言之说，神要跟我说，这就是神给你的位置。你不要觉得好像人家把你踢开了，你是巴拿巴嘛，你的工作是把人家带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用方言祷告，然后让圣灵给你一个意象，你会 在你脑海里面浮出了一个意象来，你就要抓紧这个，就好像聆听到他的声音一样。还有很多时候是环境，神用环境来跟你说话。当然你要跟他的关系好，你要在静默中，你要常常到他的面前来，他会告诉你。常常我们看到就叫做关门跟开门，你想要走这条路，你想要进这个门，你想要往那边去，忽然间神把你阻断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要记得，他把你关一个门，他一定会给你开另外一个门，他要你这么走去，他不会让你走投无路。就算说他一直叫你没有开任何门，他是叫你干什么？ Be still， 静默，什么都不要做，就在我面前静默，时候到的时候他自然有办法。你仔细看看嘛，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讲，哎呦，我们家门口那个李子树怎么今年不长了嘞？哎，你想想看，应该要夏天了，应该要长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冬天的时候，你怎么都不会想说李子树怎么不长了。冬天它不长嘛，它在休息嘛。所以说可能神就是这么样的，他要你把这个门关了，叫你静默，叫你等候，叫你耐心，叫你花更多的时间。哈利路亚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下去，我们听不到，就好像撒种的比喻，种子撒在路旁，种子撒在路旁怎么样？飞鸟一来就把它吃掉，是不是？这神的话你没有，你听了没有照做，或者是忽略了他，忽视了他，然后撒旦魔鬼就把那个意象拿走了，就让你看不到。因为路旁很繁忙，你看那个路上那个车子跑来跑去，你这边做了数，一天有上千辆的车子来来去去。所以我们聆听主的声音，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，听不下去，看不见，因为我们太忙了。所以有一个聆听室是一个好主意，在那里听神的声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当然了，我们要神拣选的器皿，成为一个在，而且要我们要领受神的旨意。好的，让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至十二节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他去了没有啊？他做了没有啊？所以神会跟你讲要你做什么，这个很非常清楚，在哪一条街，什么人，他在干什么，你去为他祷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旨意，除了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，我们还要领受他的旨意。他会给我们看见一个，他会告诉我们要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就好像我们听到，但是如果这个道没有在我们生命中扎根，就像是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面，太阳一晒就死了。这就是我们真正是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你要问神，神你要我做什么，神你要向我说什么，求神彰显他的旨意。如果说你没有领受到的话，如果这个牧师或者是什么人在分享一篇道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变成讲道匠听道经了，哇，那个道听得满街的道他都听遍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
听到，或者是我们有没有扎根，或者我们有活着生命来呢？是不是？如果没有，就像是种子撒在浅土石头地上，太阳一晒就死了。所以我们要向神来问，询问你要我做什么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因为有的时候神的话，神的旨意稍纵即逝，你一不留心它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像是如果我们像是老鹰飞在高天上面，它如果没有一个 eagle eyes， 它没有一个鹰眼，从大高原就可以看到地底下那个洞里面一只小老鼠，它都看得到。你不能够这么样 keen eyes， 那么样的锐利的眼光，锐利的爪子，还有锐利的喙，真的会饿死，是不是？所以让我们注意到，哈利路亚，不要让这个道像种子撒在浅土石头地上。好的，来让我们神学习，我们还要顺从圣灵的带领。神跟我们讲了，神也告诉我们怎么做了，但是像亚拿尼亚他怎么样？亚拿尼亚就去了，他去不是光是去，他带着神的祝福跟神的权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也领受了，却没有顺从。这就好像种子撒在荆棘里面，私利钱财迷惑私欲把它塞住了，而没有办法结果子。各位，在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讲说，有一个摊子，他有一天听说耶稣来了，他就说服他的四个朋友，把他的床褥整个人扛到那个人家去，想要耶稣来医治他。到了那边才发现屋子塞满了人，怎么办？他就没有，他朋友说，你没有搞错啊，怎么从上面往下面？你看我们走了半天腰酸背痛，你讲的好听，不是从上面上去，你看呢？ OK， 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们都把你抬到屋顶了嘛，凿个洞把你放下去，正好睡在耶稣的面前，是不是？圣经上面耶稣说什么？马可福音二章五节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。你有没有看让耶稣看见的信心啊？这是我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你听神的声音，你遵从神的旨意吗？你有顺从圣灵的带领吗？你有没有可以证明的信心啊？是不是？还是成了听道匠？还是有听没有到？还是没有扎根？还是撒在浅土？还是太阳一晒就死了？还是飞鸟逐去了？是不是？私利钱财迷惑失意塞住了，就要像那个摊子跟他的四个朋友，是不是？让耶稣看见你的信心。耶稣就说，摊子你起来吧，拿起你的褥子走吧。他就稳稳当当的走回家了，耶稣就医治了他了。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神拣选的器皿，你要聆听他的声音，知道他的呼召，你要知道他的意思，领受他的旨意，你要顺从他的带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呢？刚才我们念了罗马书九章二三二十节，我们再来念一次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他前面那一节是讲说神在容忍我们，其实我们是应该被毁灭的器皿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跟你讲，神除了有公义，他要我们成圣，他要我们行公义好人，他也有恩典，他也有慈爱。假如我们说窑匠就是神，他把你做成一个器皿，做不好的时候，他不会把你这团泥
就丢了。会再把你做回炉，是的，打碎。圣经上面说，窑匠坐在那边，窑匠的手嘘般的拉起来，打点水，嘘般的压下去，嘘般的拉起来，嘘般的压下去。他为了要做一个荣耀的器皿，把你压下去，把你打，把你里面的杂质，把你的气泡打出来，那是窑匠的手。你不要忘记，他手是这样，他脚下还有一个踩轮子的脚，这是他的工作全盘的，我们只不过是在他手上的工作，是不是？他要把我们造成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看我们怎么聆听他的声音，看我们怎么样领受他的旨意，看我们怎么样顺从他的教导，先跟随他走，是不是？什么叫神迹啊？神所走过的路，神的足迹。所以你走在神的路上，一定会有神迹。你如果说牧师，我从来都没有神迹发生过，你有没有走在神的路上呢？是不是？你要走在神的路上，你一定会有神迹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的蒙怜悯早预备那个得荣耀的器皿，就是被拣选被招的，犹太人也罢，外邦人也罢，这有什么呢？谁都可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，里面在那，刚才说在那蒙怜悯的，他要早预备我们得荣耀。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十节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我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从前你们不算子民，你们如今你们成为子民；从前你们不蒙怜恤，如今你们蒙了怜恤。所以当我们成为被拣选的器皿，当我们回应了他，那么我们蒙了怜恤，那么我们可以成为荣耀的器皿。因为他要蒙怜恤，他怜悯我们，要早早让我们预备我们呢得到荣耀，而且是被神所召的，就是说神的公义，但是他的恩典再一次能够召我们。其实这个公义跟恩典呢，这个很难很难能够把它不分开来，是不是？很相对的嘛，对立的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把它看成是爱跟恨，爱恨交加，好像你对你的孩子一样，有的时候你真恨你的孩子，恨什么？铁不成钢啊，恨他不成器不成材啊，但是你爱他嘛，是不是？你隔壁的房子，隔壁的孩子，你才不会管他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不偷你，不怎么样，你不会管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所召的人，他有很多的严格的规律，他有很多的要求，他服侍起来的时候，他要照他的意思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，但是他为我们好，要让我们得荣耀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讲，你服侍是你得荣耀的机会，是你得恩典的机会。昨天我发出去说今天要聚会，影音没有人做，我放了一个 question mark， 因为这个天没有人敢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哈利路亚，所以这个荣耀就归给你了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就要再三讲，服侍不是工作，服侍是你得荣耀得奖赏的机会，是不是？甘心乐意的服侍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不然你只是把它当作工作一样，做完了就回家了，没有你服侍你就不来了，没有你的工作一样。但是我们的神却不是这么小气巴拉的，是不是？神是为父的心，神是为母的慈爱。哈利路亚，他要把我们的诚愿捧到他的掌心上面， 哦，他说那个你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使女，你在不晓得小的事情上走进来，进来与我一起吃喝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器皿不能够自己属于自己的，也不能用自己，也不能自己用自己的，是在窑匠的手上调教的。刚才我说上帝不会随便把一团泥做坏了就丢掉，他会把它再重新再做，捏出好的来。如果已经烧好了之后再打碎再融化再重做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的神。是的，所以我们在他的手上，我们一条歌讲说怎么样，破碎我自己，神啊，求他破碎我，哈利路亚，因为他要重造我。所以我们要成为神迹的器皿，我要用好些属灵的伟人啊，来看我们怎么样成为神迹的器皿。这些人都好像有神同在，都能够一举战红海就分开了，是不是？100多岁还会生儿子，你说不是神迹吗？那么他们怎么做得到？好的，他们都是经过锻炼、经过学习的，经过熏陶的，经过磨练的，经过锻炼的，经过敲敲打打的，经过火烧的。亚伯兰他75岁的时候第一次试验，有没有过啊？没有过。神已经跟他说，你的子孙要堕入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从你跟撒拉出来了。他等不及了，跟黑格尔、跟夏甲生了一个以斯玛利，从此就没完没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在那么多年来锻炼磨练没有通过，所以到了100多岁再来一次，是吧？而且是100岁生了以撒，130岁神给他来一个期中考。我认为如果他这次没过，圣经上面搞不好就没有亚伯兰了，亚伯拉罕。神说要把你的独生，要先把夏甲，先把以斯玛利赶走，两个儿子已经赶走了一个，然后把你这个儿子献上作为燔祭，你把他杀了献给我。哇，你知道圣经上面讲说他从走到亚摩利亚山走了3天，这3天呢、啊，他心里面焦急啊，心里面交战、啊、我认为啦，圣经没讲，一口寒就白头了，头发就白掉。当他拿起刀来的时候，神才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又在 double calling 他，不可动止，从此下手，一点都不可害他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他通过了这么40年的磨练，是不是？约瑟就磨练了多久啊？约瑟其实他有一个愉快的童年，爸爸特别喜欢他，妈妈也特别喜欢他，是不是？然后给他做了彩衣。但是约瑟13年为奴，下在监狱里面，直到有一天埃及法老王 quickly 把他从监牢里面踢出来，速速的把他踢出来。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他做奴隶13年，你看他接受这个磨练，接受这个锻炼，他没有一句怨言的，他没有一句怨言的。圣经上面说神的手在他身上，神与他同在。当我们经历锻炼、经历学习、经历磨练的时候，你怨天尤人啊，说不定就没有锻炼、没有磨练，但神的手就不在你身上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摩西他在旷野放羊放了多少年？40年。他这么忠心的放羊放了40年的时候，神才出来找他，是不是？也是磨练，经风霜雪雨，那么40年之久忍受。 耶稣受了洗到旷野受试探，也是经过磨练。耶稣经过磨练，他胜过了撒旦魔鬼的试探。四福音说他就出来招门徒，他就行神迹，他就医治病人，他就传道。你不经过这个锻炼学习，摩西都没有用了。约书亚经过大大小小的征战，他才真的是站稳了迦南平原，是不是？保罗当亚拿尼亚为他祷告，他 眼睛的茧像蛇的茧皮掉下来，他就神志恢复，吃了一些饭，他就转往大苏去，在那边隐藏闭门思过学习了三年，再一次的重新改造自己，要经过锻炼，要经过学习，成什么样子？要成谦卑圣洁，要成谦卑圣服。亚伯拉罕当他们的人数众多的时候，两边的牧人开始争水草。亚伯拉罕说什么？我们不要争了、啊、你要哪边我就往相反的方向走，让他的子儿磨练了这么多年，磨到他谦让，是不是？好的，约瑟当他做了宰相，最终他见到了他的兄弟，哇，他兄弟吓死了，当初把他卖了。他说你们当初或许是这样的，但是这是神在预备我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他锻炼我十三年，叫我贵为宰相，今天他已经谦卑顺服到这个地步，他完全不以他宰相或者是别人的仇或者是任何有一点炫耀的味道，乃是说神这样子，这么你们做的也都是配合神的工作了，是不是？赞美神。摩西经过了四十年的磨练，忽然间神在西乃山向他显现，神说我要用你，他说你是谁？我是自由拥有的，脱下你的鞋子来。摩西说哎呀，我笨口拙舌，他再三的推辞，谦卑到这个地步，是不是？耶稣他传福音赶鬼医治病人，他招门徒，他行神迹，他做这么多事情，但是圣经上面说他谦卑柔和，他取代了人的样子，奴仆的样子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怎么样？神就叫他升高，赐给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。假如你能够这样子的话，那当然哦，你就成了神迹的器皿了嘛，是不是？哦，约书亚他最后，约书亚第二十四章快要完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的家训，至于我及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征战了一辈子，最后他说我要侍奉耶和华，感谢神，谦卑圣洁到这个地步，不去看自己有多少丰功伟业，不去看自己是什么大能的勇士，他乃是我及我家要侍奉耶和华，哈利路亚。那保罗更有意思，你去看保罗书信，刚开始的书信，保罗每次书信他一开始都是写什么？主奉主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，问弟兄姐妹的安。所以他刚开始都是使徒，基督的使徒。后来呢，他讲叫仆人了，蒙召做基督的仆人的保罗，最后他说蒙召被囚的保罗，是不是？他已经谦卑到那个地步了，他已经真的是一个使徒了，被囚的人了，但是他成为神迹的器皿，除了经过磨练，除了经过锻炼，除了谦卑顺服，除了成为圣洁， 他们靠神的能力，一个比一个会靠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所以成为信心之父嘛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要见以撒，希伯来说书说，仿佛他从死中要得回他的儿子来，他就有这个信心。约瑟，所以他能够做到埃及的宰相，因为他磨练学习，他谦卑，他顺服。摩西成为犹太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，约书亚成为大能的勇士，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耶稣成为救赎主，通通是依靠神的能力，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，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神，我真的，我知道我靠不住，哎呦，这年头真的我们靠不住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怎么靠不住啊？我现在如果晚上睡不好啊，早上起来头会昏呢。为这样我还要活一百岁了。我真不敢讲，不到时候哪一天就起不来了，就昏昏去了。一百，我这也能一百岁就好，一百岁就好。OK， 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要靠神，我们自己靠不住的。哈利路亚，是的是，靠我们自己啊，那死定。所以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啊，要聆听神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知晓神拣选我们，要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，神国的需要，要能够顺服神的带领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刚刚讲那个摊子，彼得跟约翰在美门口也是碰到一个摊子，他怀子骨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他向彼得讨钱，对不对？彼得太太管得紧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给你他的名字。他就起来了，又蹦又跳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这是什么？当我们用神的名做他的事情，当我们经过了这些，我们奉耶稣的名，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名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即使是我们叫死人复活，我们都说荣耀归神，不是我们，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，荣耀归主。哦，我们的义法太棒，我看到这边写荣耀归主，哈利路亚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，归主，全部归人，全人蒙主所用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愿你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的荣耀，哈利路亚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我那个。